各位弟兄，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做了一点点脑力的体操啊，借用于切斯蒂勒弥勒菩萨的教导啊，来学习十门甚深的一种世俗法，叫做定义吧，解释。由他老人家教导我们怎么去了解。眼前一切的生生灭灭啊，包括我们的念头，包括我们眼所见、耳闻声的一切，宛然有的对境。其实呢，它的生灭的现象是由自己妄想分别出来的，并不是如我们所见的有一个自体生，又有一个原来刚刚生的自体灭了。虽然佛法自己呢也都会去随顺众生的想法讲生灭，不过那都是随顺方便说的。那么由他法相安立的方法教导我们去观察表面的现象，其实是我们自己以为是那个样子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它真实的样子就是自己能够把事情想对，能够把事情做对，你自己在三业清净的圣功德上去体现，而不是在言说，不是在心的思维分别上面去说短长叫高低的。所以呢，我们说那种圣义地的那种诸法的实相是自证的，是自作证的。作证的意思也就是说是由自己啊能够做到，是能够透过无分别智的推动去让我们在跟圣义空性相应的前提底下，去能够随顺一切因缘，建立起对于众生能够开悟悟无生这个甚深意，创造很多的文具，创造很多的因缘，乃至于佛菩萨会为我们依照他的本愿创造他的净土。所有佛菩萨的一切作为都为了这个目的，不为其他不为其他。而我们凡夫呢，反而是着在这个相上着在相上去谈生灭，去叫高低短长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经常就会看到禅家在教止观教禅修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大德也都会讲这样子的话，说不要用大脑，要用心。那么问题是心是什么心呢？当然我们的这个经典上都说那是叫真如心，可是问题真如是什么都不见得清楚了，你何来用那个所谓的真如心呢？所以回到瑜伽止观呢，瑜伽止观就比较慈悲他非常次第的建立，就告诉我们像华严经所说的三用其心，而所谓的心指的就是现前这一念意识心。意识心本身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你把它所建立的见以及所生的爱重重的执为实有而不回头，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改掉的习惯。事本身的圣作用就是一个作用嘛，就像气流从高气压的地方往低气压流对不对？那么如果接差够大，然后呢海水的温度够高，它就会变成一个热带气旋，对不对？就说会有一个风的流向从高压往低压流，然后那个流到的那个低压的位置又有一个热的潮流把热气往高空快速的提升，就在那里产生一个热带气旋。热带气旋一旦建立，一直不断的流入的空气就会不断的创造云，而这些云呢堆积成够厚，在它漩涡的情况底下呢，就会产生出我们称为的台风。于是呢就有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相续缘起，就有种种相生。你说啥子叫台风你说是不是一个高低压差，或者是所谓的海水温度的高低？到底海水温度要到多高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无决定性，对不对？ 没有一个决定单一的条件能够建立起这个现象。可是这现象就在各个无作用的情况底下，谁都不能够主张我要不要变成什么，我要不要引发什么，他没有一个可以主张。可是就在彼此推拖拉的情况底下呢，就会发生了一个现象。那因为我们呢，就感觉到它的胜作用嘛，对不对？于是呢，就会从经验法则归纳，然后命名啊，我们命它为一个凡纳比。然后呢，它就有一个从过去的路线慢慢推引过来的生灭现象。于是呢，就会感觉有一个台风从彼处来到此处来了，对不对？经过以后呢，就会造成了我们这个下大雨的现象，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把平常啊，所以到底淹水是下雨造成的吗？单纯的下雨，如果你没有任何主流这些雨水流泻的这种障碍的话，它根本不会造成淹水啊。所以它不过是显现你已经既有人为所创造有淹水的条件，让它发生淹水的现象罢了，对不对？其实是由你一直在创造淹水的因缘，而这个台风带来的雨水，因为快速集中，让它宣泄不掉，于是就出现了什么淹水的现象。于是我们把淹水的责任怪给谁啊？怪给凡纳比台风，是不是这样子？都在不断的重复归罪，都在我们对它的受跟想有了典型差别的前后现象。于是我把前一个现象称为无，把后个现象称为有，有一个什么东西就从无中生有变化而生了。我试着用凡纳比台风这样一个过程，我想气象预报是不会像我这样预报的啦。你如果懂了佛法以后，你学了唯识以后，懂了原生甚深观察以后，你就不会随着音声文字的报道，脑袋瓜就变成人家言语的运动场，对不对？随着人家的报道就生出很多差别的念头，对不对？烁烁的随着言语而生灭。唯识只不过是主张你心中会有的种种的受、种种的想，以及你决定我要怎么照做，其实是决定于什么？决定于你对于这些生灭现象的一种认识，对不对？这种认识当然源自于过去类似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都没有一次跟前次完全一样，但是它有大部分相同，我们就会夸约哈，就是说它大概是一样的。等到它的典型明显的不同了，于是呢，我们又给它命了一个新的名称，对不对？都是自己由自己的分别能够容错的那个差别性，在一个区间一个区间典型转换的过程当中，我给它说有一个不同的法生，旧的法就灭了。所以说白了，石门圣僧在上个礼拜这样子啊，不是上礼拜了，上上礼拜，上礼拜是中秋节哦，在上上礼拜所讲的，不晓得经过这两周的酝酿呢，你们是不是学着懂得会用这十种观察去看我们的念头，去看我们的呼吸，去看世间各种人情冷暖啊，世间的聚散和合啊，你有没有一点无声的感受？那么到底一切法无声，像生造法师在他的造论里面多么豪气的讲一句话，江流静住，我观之无动转，你们觉得呢？当大水磅礴在你落地窗前面这样子，好像倒水一样的宣泄而下的时候，就像高雄这些乡亲们看到那个雨就是倒下来的，你拿那个 DV 去拍，根本就拍到那个沟沟啊，就是一群那个根本看不透的那个灰，水灰色，哦，真的跟那个水帘幕一样。那就是这样，那你要怎么说称说那个现象？当你看到这样子的江河静住，天上倒水而下的时候，你会感觉一切法没有在动吗？不动的后面其实就是因为法不生的正见建立。不动的并不是那个雨水不动， 而是心不会随这个相，心有种种名言生生灭灭，然后呢受想行随之而转，这个不动，这个不动。正见只要建立，刹那刹那那个缘起，如果有这么坚定的空性正解的话，你的心受想行是不随处而动的。那个时候你说你有想也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说无想也可以这么说。所以白云长老说啊，你修禅修禅修禅修到后来，必须对于那种非有想非无想有一个不染着的心，你才能够超越过去入道灭尽定。灭尽定就是灭掉一切有为法引发的受根想，只要你受根想能够随着处不随转，处就建立在无声的正见上，受想就横不随转，三界就啪横出三界，对不对？你不会在业上造业，你不会随业流转。照白云长老的说法，就是业上见道，道绝对不是离开业处而有见的。你能够随时随地触目逢源，都可以在业上见到，而不是随着我们的习气在业上造业。这个就是了生脱死，这就是了生脱死。你说这种状态，你用的是大脑吗？你用的是什么原律心吗？其实说什么也不是，对不对？你说这是无心也不对，你说是有心也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只能够说言语道断，对不对？心行处灭，对不对？不能说是有想，不能说是无想。受想当然可以建立，可是那建立不随相转。所以我们说啊，佛陀在止观的教导上面，他教导的其实空只是一种圣解啦，无作只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既然一切法无有生灭法性可得，你作愿去希求，作愿去远离，为何？不需要去做这个愿嘛。所以真正重要的关键，止观的教门、教理之门、行果之门，都在无相两个字。你了解一切相非实有性，因为相是由心生的。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受想行三个，而受想行它又不自己动，它是随着处所缘而动。处只要安立在正见上面，你受想行就不会随着处所缘而随着习气乱转，业就只是闲了一片的空寂，何必去于中作善作恶，妄受生死的轮回。如果你真的懂上上礼拜这些事，这个道理，你可以善用其心，善治如理的思维。我以上所讲的道理，不是我空话几句，你们自己可以如实了之。所以瑜伽止观非常重要的东西，就叫你能够如理作依，如理思维。你能够这样思维，你一念一念都会跟空性正见相应。你跟空性相应，因为一心不二用，就绝对不会跟杂染相应。你念念的心不跟杂染相应，这一念心如来藏学者就称为空如来藏，对不对？你恒时不跟杂染相应嘛，因为心本来就不会跟杂染相应嘛，你说它会怎样？它会怎样？可是这种明白又不妨碍你什么？随缘建立功德，对不对？你只要无我无我所建立的功德都是恒顺众生普皆为相，随作又怎么样？这种在如来藏学者就叫什么？不空如来藏。而且啊，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是一心，没有两种冲突性，对不对？所以在圣曼经其实是没有安立什么空不空如来藏，到了后期才会有一个空不空如来藏的建立性。空不空如来藏只是讲这种不跟杂染相应的心的功能性，跟能建立一切功德的有性是不相违背的，对不对？ 何必去描摹我有一颗心叫做真如？真如是啥心啊？那不就是名言安利方便假说了，方便假说了。所以怕是我们在安利见地名言的情况底下，会引导大家不了其意啊，不了其意。所以要顺着正道理，烁烁的反复思维。你只要能够随作思维，而能够与空性相应，不与杂染相应，这就是善品的加行啊。能够这样子加行到无功用住，也就是说逢事欲缘，不刻意去生这个见，你的见就是随顺安利的话，哎呀，这个叫做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咱们净土中的念佛人啊，念佛也就是要跟这个理相应啊，你一念一念净念相继的佛号，也就是要念到什么地步，念到这样子啊，念念相续，恒与空性随顺，不与杂染相应，就是利用一个你的清净所缘，把你的心练习到这样跟道理啊相应，对不对？所以什么法门不是正法？你如果要称正法，一定要跟这个正道理相应。所以我才说，你是真如还是杂染，都是看你跟哪个道理相应。如果你不如理，那就是杂染嘛，你生的一定是杂染仙嘛。你是正道理，你就是真如嘛。心哪有两颗呢？就是你懂不懂跟正道理相应，你能不能够去刻意运用你的心，训练你的心，能够在清净所缘的前提底下转移你的心的作用，把它从过去恋恋不舍你的五蕴爱取转成法身慧命，对不对？恒时都跟真如法性佛性相应，不跟我们的五蕴爱取，你看破它无时有性，你就不随妄转。所以所有在千经万论当中处处指归的道理，也不过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可是如果你不习惯，你也不训练自己的如理思维，顺着这十门圣身去观察，表面好像有生生灭灭现象，学习圣身的观察。所以我上次也讲过，圣身者指的就是你习惯不要随着表象上去虚妄分别，凡所有想皆是虚妄，虚妄不是没有啊，虚妄是不要小看它的因缘果建立，它并不如你一眼望去随着习气而生的念头那样子。所以你要马上引心向内去观察你的正道理，看你能不能够用道理跟你所见到的无蕴的事能够随顺相应，这叫做理事无碍。理能够造事，事能够显理，处处用心，处处随着这个正理而转，你心能够用到这里，你就可以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修行的开始。你如果锻炼你任何的法门，不管你是持戒、念佛，或者是持咒，或者是做官，任何的所缘，就于邪子观来讲，你所有的法门都要取一个所缘。你在所缘上用心的善巧，能不能够做到跟这个道理相应？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做到功夫成片。所以早早把这个道理学会，早早去训练，因为新的训练，你对抗的是你无始劫来的习气啊。你纵使一天相应，也不保证明天是 OK 的了。给你一个七天，给你一个禅食，能够训练多久，你能够保任多久，自己问自己最清楚。好，这还是在加行修的过程当中。你离开加行，你在平常用心善巧住，是不是又当凡夫回去了？所以这又是难的事情。所以你要首先你能够建立随顺智，随顺智就是像我们见的啊，读经学论，把这个道理烁烁的随着我讲，你就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这个还是会有困难，因为你还是随顺不了，你只能随顺我的音声，被我带着走。哎，听起来讲的还都蛮称道理，回去本子一开，果具有个果果具有嘞，是水果还是苹果还是什么果呢？那就 就自己忘了文就生不了义，这是麻烦。这连随顺制都建立不了，那就不要说加行制。你随顺制成不了正念，你丢本子之后，你要起加行修止观，起不来嘛，起不来嘛。那有了加行制之后呢，就要有正果的智慧，正果的智慧。它每一个都是要跟真如相应的，随顺制要跟真如相应，否则它就不是正道理啊。加行制就要跟真如相应，否则它就不是正加行啊。正果就必须要跟真如相应，否则它就会有所得。点点滴滴，在在处处都在看你心能不能够把它用对地方。所以我极不喜欢用我们汉传禅和子经常讲的啊，不要用大脑，要用心。这大脑都不见得会用对，你刻意去用都不见得用对了，心怎么样能够就用对呢？最后就变成用成无心定，就这样。其实这也不是原意，应该不是那样子的，可是容易变得这样子。很多自己以为的禅和子啊，把心用到无思无想啊，哎，就以为自己真的能够做到无念法门了。其实我觉得是会有一点距离的。好，这个是从石门圣僧下来。那石门圣僧其实再把它统摄一下啊，种子六义，又是我们从建立种子熏习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不把种子六义搞清楚，你对种子的观念会怎么样想？想它是什么东西？嗯，种子是神的沙块，你随便举个例子给我听听看。你说啊，谷啊，麦啊，谷啊，麦啊，这是外种，对不对？那外种是一种譬喻，你举一个内种的说法，我看看什么叫内种。于是刚才我们这位大哥啊，就跟我讲，哎呀，他读于老师的书说，种子生种子的那个种子就是前一念跟后一念，这不能说是错。你只要有说前一念跟后一念，所谓的那一念其实已经是异业的现行。是不是这样子？那现行是由种子生的啊，那什么叫做种子生种子？你还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那为什么？还是回过头来，你没有对种子性搞清楚。什么叫做种子？我上礼拜第一次上礼拜第一次有念到种子六义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种子在什么时候才命名的？果现行的时候才说有种子，而种子又没有自性生的功能，它要待缘，对不对？缘如果不跟因相应，它也不会自己生，对不对？所以总归就是要去悟入无生的道理。你不要去找种子，不要叫你去寻思妄想，嘿，一粒迄个硬的吼，啊尖尖的吼，啊也生物件呢，那就不对。种子性就是一个真如的道理性。你妄想它有生的功能，这个种子就叫做杂染。你懂得种子六义在闲了无生，你就悟入真如。种子性是要你悟入真如的门，你。虚妄分别以为它有生，然后建立它为声音，然后它会在一个原具足的情况底下，哎，不晓得从何又生出一个同时具有的果。你这样去想象的话呢，你完全不了种子意。那你说啊，那你就干脆说无生啊，说无生都不为他供啊，对不对？连说无生这个话都是废话啦，对不对？既然我要去让你误入无声，我只好次第言说安利，让你顺着我的言说的道理性去了解。哎呀，方便说因果，实在是一切法不生啊！你能够自己明白，顺着法住智，顺着正思维去了解无声，去把一些妄以为有声的自以为是一个一个打掉，跟自己讨一个好商量。不要再去 以为自己很聪明，去建立一个种子能生万法的一种道理。于是说，哎呀，唯识见就是种子生万法，这个中观就是空生万法，这个如来藏就是真如生万法。外公哇哩嘞，你继续这样生吧。你不能从一切宗门教下的立论去了解无生，你根本是白学佛法。无生不是有什么东西不生，他也不是跟我们闹别扭，就真的没有自信生的可能性吗？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再去分自空见、他空见，也都是佛学家分出来的辩论上的一种方便而已。就像我们今天什么奥瑞冈辩论啊，我们就变成我们交通规则到底是应该重罚好还是轻罚好？什么叫重罚？什么轻罚？不过是一件事情分两边，然后两边辩论，各取自己有利的这个政见，然后彼此互相对辩，对不对？在这个交相辩论的过程当中，去了解我们有一个研判的智慧，对不对？是要获得能够去判断是非对错的智慧。这种智慧叫做动态的智慧，但又不是没有标准，对不对？所以老师说了，去刻意要描述它，其实是很难啊，很难。所以种子生种子，如果我们今天不讲，因为不过上课前因为问我还是勉强要掰出一个比喻啊，我今天没有特别为大家准备。就是一件事情本来有可能就现行了，这现行指的是生与意三业都可能现行，可是没有现行，对不对？他又不做决定，他也没有让它发生，于是呢又过了下一个机会。那因为他越去压抑那个可能发生成某一种太阳的状态，可是没有它发生，可是后时这种潜在压抑的欲望就会在后时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就爆炸了。所以呢，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欲跟见的种子性，它一直不断的自类相续，累积它的后势力，等到它引发的时候，就会像是一个水闸门，对不对？本来水放长流，它也不造成灾害，可是因为你把它蓄积起来，蓄起来，它就反复相引了，种子引生，引生种子，它就会产生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后势力，因为它这个欲啊没有疏通嘛，对不对？所以等到它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这叫做先后，这是种子生种子的一种比较接近我可以接受的一种描述方式。反正种子就是一个一切法还没有生的那种可能性，可能性又蓄积一种自类的可能性，又蓄积一种自类的可能性。那么你去控制它，你没有 let go， 你没有让它发生，对不对？你没有让它这个声音具足，就继续蓄积它的自类相续的可能性。等到它不得不发的时候，等到你控制不了的时候，你就顺着缘，啪 ，let it happen， 对不对？那种前面累积时间前后相续的过程，那个过程就叫做自类相续的种子引生种子的过程。好，这个是离开我们的种子六义先讲的一个观念啊，因为的确是比较难的观念。好，今天我们就来顺着正文来看看种子六义。所以我刚才简单用半个小时来去论述它，其实让各位学长能够明白种子六义，是要你明白种子性或界性，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名言自性生万法的实相，用这六义来去思维，来去正思维，你就可以明白种子其实是不生万法的。种子能够建立万法，可是在实则不生。你能够从种子六义一个一个增上思维之后，可以自己得出这个合理的结论，而且自己可以诊断，自己可以发现我会以为有生有灭的虚妄分别是怎么来的，去看到自己的错误， 去知道自己的虚妄分别。你必须在道理性上承认无生，而让它有生有灭，其实来自于你的欲跟见引发的情执。这种理无情有是必须要建立正见的第一关。如果你还以自以为是，在道理性上非常坚固，明明有生嘛，你干嘛跟我讲没有呢？我都跟你讲没，讲没春家了。如果我随顺你有生，方便随着你假说，这叫做方便，这个都不了义。你能够明白实无自体生，也没有自体灭，你能够从无生无灭而又如实了知一切法的明念安立心的前提底下，那么我就可以跟你谈佛法。佛法不是有为法，佛法真正的核心要素是无为法。你如果你的正知见没有办法从无生无灭悟入，再来跟我们谈话，佛法谈不到，你谈的其实都是世间法。所以你要先很快的让你的正见到位，到那个知见上，你能够如实的了别何谓无生，那生又因何而生，对不对？这种有无的道理你完全明白了，你就不会一向子执着有，一向子执着无，把有无二见灭无余，你就有机会见中道实相。那贴近中道实相，再来谈一切法的假立性，这样子佛法容易有用场，否则的话呢，你处处生邪见。所以如果所以很多的佛法其实还是蛮希望能够从空正见去下手去训练，可是怕空正见只是生出出离心，所以呢大乘呢就告诉你先发菩提心，先了解佛的法身，做一个最胜的皈依啊，以佛的法身为最胜的皈依，然后呢依这个明白佛的一切名言的安立是从大悲心流出来的，那么你贴近佛的大悲心安立一切的圣言量的前提底下，慢慢的顺入空性正见去了解。所以菩提心、大悲心、空正见的方便安立，次第这样的误入大乘的不共义，所以它是有到次第的，它是有到次第的。那么当然到了最后呢，你会发现菩提心、大悲心跟空正见其实不是三件事儿。你空正见越正确越强，你的悲心就越深。如果你空心，你的空心正见引不出大悲心，你的空心正见就只是出离。出离心其实源自于你害怕生死的不正见，那么这些不正见也是源自于你菩提心不坚定，对不对？你对于佛的法身没有正见，那佛的法身本来也就是空正见，不能是什么？所以这三件事情你说是三个，其实不过就是它的从它的胜作用说是三个，只是依着次第的胜功能，随着你这样子起观起正思维而已。讲到这里其实我也把很多话讲白了，不过你就说你干脆就直接讲最后的结论就好了，问题就是讲不出来啊，我啰啰等公在归堆也不过是让你能够明白更多的道理，可是还是要劝你次第起修啊，次第起观啊，因为你落了次第，你有些道理就只能够硬硬的把它接受下来，你还是不明白，对不对？这样子当然也是有用啦，不过呢问题是你的正见不牢靠，只是这样。好，我们就正式来看文，请各位把我们的《成唯识论研习》的本子打开148页。好，我还是有个妄想，今天回来到基金会的路上搭公车，然后我后面呢一对母女在这样的对话，然后呢妈妈大概刚下班去课后收托班呢、啊、接她，寄放在那个幼儿园课后收托班的地方，把她女儿接回家，带上公车，坐上我位置的后面，然后沿路呢他女儿就跟他献宝啦，献这段时间他在学校学的儿歌，他就三轮车跑得快，什么上面坐个老太太，然后呢要5毛给1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就念这个东西， 然后呢，一开始的他妈妈就纠正他的发音，把发音都纠正对了之后呢，最后一句话唱到说，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他妈妈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奇怪不奇怪？他女儿说，什么地方有奇怪？因为对他来讲，这条儿歌其实只是一个音声而已啊，对不对？就是一个音韵，然后就把它唱完而已啊。对他来讲，这些音韵没有意思啊。要五毛是什么？连我们大人这个时候也都看不到五毛了嘛，对不对？过去儿歌的时候有五毛，现在没有了嘛，他哪知道五毛是什么？五毛他还以为有五根毛嘞，对不对？这一块一块一块，他有一块石头啊，一块什么的，这不过就是一个单位，对他而言是完全只有音声没有意义的。他妈就问他，啊，你说奇怪不奇怪？他说什么地方奇怪？什么东西奇怪？我是不知道，怎么奇怪的？你这个问话才很奇怪了。然后他也无法像我这样子回答，对不对？可是他妈妈就说，对啊，就很奇怪，人家明明要五毛，你干嘛给一块？他女儿在问，那什么是五毛，什么是一块？连这个你问的这个名言主体都搞不清楚了，你问我奇怪不奇怪？哎，我们就是这样从小这样子熏习我们的孩子，一定要他认同我们的分别是是对的啊。那问完之后呢？问完之后，他们又一直不断的对话，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我们大人跟小孩子的互动，就是不断的强加我们的分别，要他接受，这就是他要去面对的法界，一直不断的这样子。这叫做正文熏习吗？就不是了嘛。啊，就这样。啊，沿路的这个法界，从头到尾的对话就是这样。灌输他那么幼小无知的孩子去学习如何去分别啊，慢慢做个大人。这就是建立，就是引发种子性，懂吗？种子性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互动熏习出来的。所以呢，刚才学长就讲了，种生现，现不是生种，现是熏种。种子为什么要熏种？种子假说能生现行，只是因为他做清音嘛，对不对？比照他缘，因为他是静音，所以说他为声音。说其他的缘叫做他缘，所以《狗不理中》讲这个种子性叫做声音。他名为种生现是这样安立的，其实有理由的。可是为什么不讲现生种呢？因为现行是现行，它怎么会生出种子呢？种子一定是有法跟它怎么样呢？俱生俱灭，才能够一个做能熏，一个做所熏嘛，对不对？所以所熏不是被能熏生的。我们往后去看能熏所熏的时候，就会跟各位谈一件很莫名其妙、常识根本想不通的事情：能熏还是所熏生的嘞？好，这个我们先不谈，你们按住移情不表，就这样看了、啊。然后你这样子看下去，到底要了解什么？你如果读佛法、学唯识、读这些经、学这些论，然后在望闻生意去里面搞不明白他背后要讲的那个观察的意趣，去误入那个离言法性的秘密的话，你学这些论啊，也等于是徒生分别而已。有没有觉得学论很难啊？啊，我也自己走过多少冤枉路啊！以为自己望闻可以生义，有什么难的嘛？找个白话注解，对不对？普贤法师这么慈悲，看他怎么解释，认同就好了。可是问题，你认同就可能妄生之见了。好，那么我们再看啊，然种子一，在148页啊，解释种子一六门建立，然种子一略有六种一。那么我白板上所写的这六句呢，其实是帮助你各位简写关键字。如果你这种子六义能够背起来，你背起来，这样思维会比较完整。如果你的妄性高，你至少把我白板这个关键字一讲到刹那灭，你至少要知道它的意思是指生灭无间，体才生，无间必灭，就是有三个肾功能起作用，种子才会发生。好，你慢慢这样子请明白他要显什么道理。请注意，他不是做定义， 他是在显现一种道理。